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把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一至三知识的这个内容。那讲真呢，还是分了四个课班做这个抉择。四个课班呢，是第一就是一至三知识的速生利，第二呢是不一致的这个过欢，第三呢是以一了一致的这个贵利，第四呢是以加心一致的这个贵利。那么我们在其中讲第一个课班的这个内容。那么第一呢又分了两课班在讲第二如何思维速生利益。将这个内容呢从三个方面做抉择，也就是说第一呢是思维供养而成事的利益，第二呢是思维依量而七道的利益，第三呢就是思维定力而观佛的利益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第三个课盘啊，第三个课盘呢就是思维定力而观思为佛的胜利。讲这个呢就是分两课盘，第一呢就是恭敬定力的利益，第二呢就是观为真佛的利益。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恭敬定力的利益。那么想什么是历经丧事呢？就是得以丧事以自己的身体定力合掌其理等等，然后以自己的语言呢赞叹而宣扬丧事的功德等，然后在一的方面呢以心心而精忠等，这样做就是历经丧事啊，是这样的。那么总的来说，在三层各自的戒律当中都有历经丧事的穴处，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样如法的性质，那光大的质量自然就会顺带圆满的。因此呢，需要了知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念丧事，并且呢对丧事的身口意的速生金刚坛城呢做如理如法的定力，也就是说身口意三门呢恭恭敬敬做定力，功德呢是很殊胜的。而且呢对上师如理如法的做这个定力的话呢，那么光大的质量呢自然会圆满的。而且呢就是你对上师的身口意做定力的同时啊，或者是顺便啊，就会圆满的，由此呢将会成为一切人天的历经自处当当有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也是以无气的元气力所致的啊。佛在经典上也说，若以不思议身行，亦殊过矣，不思议啊，这样讲的。对不可思议的对境产生了心性的话呢，他依术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今天藏呢又说到，积早入时也，当生如是过，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对于上师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无上功德天和恩德天，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身口意善门恒修历经，那么决定会获得不可思议的依术果报，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以身口意的方方面面都历经根本上师，这是所有一切白法的元气之门，这就是恭敬定力的这个利益。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观为真佛的这个利益，不论是经典密续还是这个论典，都再再宣说需要把上师观想为真佛。那么这样观思为佛究竟有什么利益呢？我们进一步抉择这个内容，也就是说把真正的三知识观为真实佛，那么就有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利益。比如佛在这个《金刚受观定序》当中讲，如果把上师观想为真佛的话，恒时将生起善法，其人当成利益一切众生的佛陀啊，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许多这个大成就者都说，如果观思为佛的话，功德未生者将胜期，一生者将正章，在一生当中就会殊极成佛，是这样讲的。确确实实我们需要了知，所有修法当中最关键的就是把自己的根本上师观为真佛，这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一切修法的根本，也是一切修法的这个精华。所以说对这方面呢，很多这个高僧大德们异口同声的做了强调。比方来讲薛若瓦菩萨薛若瓦菩萨呢就是说，在身体的一切之分当中最最爱惜的莫过于心脏，而把心掏出来也只有一个通红的这个肉团。那么同样的，在一切修行当中最最殊胜的莫过于上师瑜伽，而他的精华取出来也就是唯一观思为佛的信心，此外再也没有，是这样强调的。 所以说我们知道确确实实修行法的时候呢，苏仙修这个上师瑜伽，而且呢苏仙上师瑜伽修的时候呢，对上师观为真佛的一种信心呢必须要升起来，在这样的修行当中呢，自自然然会聚集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启迪以及价值自然会圆满成就的。所以说就是真正想求无上究竟的佛果的话呢，那么必须要得传承上师的一串价值，而且一串的价值就关在你的这个信心，也就是说依赖你的这个信心。如果信心很圆满，也就是说唯以观世为佛的信心相续当中存在的话呢，那么成佛也是特别特别容易的，也就是说自自然然先行佛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就是观为真佛的利益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么咱们这一章讲了一支书生的利益，这个一支书生利益当中所说的观点呢，需要了解这是所有藏传佛教都这样程序的，也就是说一章一支书生利益当中所说的观点呢，西藏佛教各大宗派都是呢一致共续的啊，一致共续的。不单是这个新旧的噶当派，包括这个噶举巴的大收引、尼玛巴的大圆满啊、沙迦的这个道果等宗派，都是把上师瑜伽作为最根本的这个修行。以这样的书生大缘起理，导致在无着黑暗的这个时代，各宗派之中相继出现了许多在短暂一生当中成就佛果的这个大德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对以内道著称的修行做一个比较，就会知道密宗啊，或者说金刚乘在强调一支金刚上师方面尤其突出的。声闻乘着重皈依僧修十相四果，圆觉乘呢着重皈依法修十二缘起，菩萨乘呢着重这个皈依佛修六度四摄，金刚乘在实修方面呢着重皈依第四宝金刚上师，主要在三宝中极的金刚上师出啊气修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西藏佛教各个大宗派都是呢一致共续的，而且呢都是呢把上师瑜伽作为最根本的修行，所以说就是短暂一生当中成就佛果的大德啊，还是就是很多很多的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那么我们就明白，所以金刚迷城它的殊胜的道就是对上师产生一种敬信啊，这是最重要的一种修法。所以呢就是迦如阿勇尊尊者也是这样说，速胜无上迷城道，观腰跪纳乃精信啊，也就是如果上师瑜伽或者对上师的精心观修纯素的话呢，那迷宗当中的不论是深远之地还是自端敦草，都决定会一直而很快圆满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就像胡祖桑杰问所说那样，不拘精行之世尊，则母自雅则不生，故不愿你观佛想，一心祈祷此即要啊，是这样讲的。还有呢就是金乌阿尊者也说，终于一切经论密许中宣说细底自愿为上师，若求细底当于具德时，如理铃声唤息释迦字啊，是这样做了书生的教诫。也就是说一切一切的经典论点以及这个密续当中呢，再再的宣说一切价值，一切的西地的来源就是根本上师。那么相求啊西地价值的话呢，居德的上师呢如理如法的需要意志，而且呢再再的令他这个唤醒，这是释迦之最重要的修法啊，这样讲的。所以呢让这个释迦这个弟子呢啊应当对上师呢产生一种亲近的信心啊，做了这样的抉择。还有呢就是班钦罗宗秋见啊，班钦罗宗秋见他也说，一生成佛之放边，唯与具相自准时，一心无散二祈祷，此时生道心摇意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尼玛巴的大成就者巴哲仁波切也讲过，自相续当中升起真悟的智慧的最究竟放边加持自入门之上师瑜伽，是这样再再的通过金刚句做了这个强调。也就是说对幽怨的这个弟子呢，就从根本上自奠修上师瑜伽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讲的对于这个上师供养成师等，总的就是在依乐和加心上如理如法的这个意志，尤其重要的就是应当在不远离观世为佛的尽性心态当中再再的蒙你祈祷。如果能够这样修持，那上面所说的一切利益绝对在今生就可以真实的现前，一生的修行决定会得到圆满的这个成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应当就像尼玛牌这位光尊者在原文当中说说那样啊，需要发愿。他老人家呢说，原以气道欲金行圆满二座连接后，缩圈正一字一川容我正如虚空境啊，是这样来发了殊胜的愿。我们也是按照这样来需要这个发愿。那么这一章第一个课盘如理一至三之事的这个胜利啊，就讲完了。接下来就讲第二不如理一至的这个过患。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分11个课盘来讲啊，分11个。那么第一呢就是呵斥和轻蔑的过患，第二呢就是违背丧事说说的过患，第三呢就是分会的过患，第四呢就是分别过失的过患，第五呢就是观平凡的过患，第六呢就是不着尊重的过患，第七呢就是跨越桌垫凳的过患，第八呢就是浪费上司财物等的过患，第九呢就是扰乱上司性的过患，第十呢就是对于上司的行为产生邪见的过患，第十一呢就是对上司不视为上司的过患。那么通过这样11个课盘呢，我们觉着不如理一致的这个过患。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呵斥和轻蔑的过患分5个方面来讲。那么第一呢就是对一位上司呵斥将成为呵斥一切祝福，讲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在四十五日颂当中就是说，身为弟子若苦以轻蔑入食至上师，则以轻辱一切佛，故必恒时受痛苦，这样讲的。意思呢是说，已经身为上师弟子的这个人，如果故意轻蔑呵斥自己的具德上师，那就已经成为轻蔑呵斥一切祝福，这样造下和轻蔑呵斥一切祝福同等的这个过失，以这个原因必定会恒时遭受这个痛苦的，是这样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呵斥怎么理解呢？所谓的呵斥就是宣说上司的过失，比如口中就是说上司很愚痴啊，贪心很重啊，相貌很丑陋啊，或者说上司是婆姐者当的啊，这样叫这个可以说就是呵斥。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就是恒时遭受尊重的痛苦。吉祥圣序第一品当中也说，倘若赫之恶诽谤登通祝福至上时，必人一谤祝福苦，恒时造受诸痛苦，这样做了这个抉择。这是第一个内容，也就是说对一位上司赫之的话呢，将成为赫之一切祝福的这个过患，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讲第二，若对上司赫之勤美，纵然修弥陈也不会成就殊胜智过，讲这个内容。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讲某一个人虽然造下了四根本罪，造了无间罪等深重的罪业，但是呢依靠无上金刚密乘的道可以进出，在今生也能获得殊胜的果位，而从内心当中呵斥自己的金刚上师，再如何修行也没有成就殊胜果的机会，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通过校正可以了之啊，在这个密集根本序的第五品当中就是说，纵使造无间吃得蜜甜嘴，然于净刚城亦能得成就，存心傍上时秀已不成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说佛陀在密序当中通过金刚句就说的，纵然某一个人造了无间罪啊，可以说他的这个罪呢可以周遍天下，而且呢造的罪不是一半的罪，而是深重的罪，但是呢他如若这个金刚密乘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呢，那么不单清净罪障而能获得殊胜的这个成就，但是呢就是诚信的，也就是说故意诽谤这个自己的金刚上师的话呢，修任何法也没有办法圆满成就啊，这样讲的。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了知，若对这个上师呵斥轻蔑的话呢，纵然修弥陈也不会成就殊胜智果的内容，还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了知，故意呵斥上师的这个恶劣弟子，不但自己修法无法成就，甚至和他接触也会沾染这个过失。所以说和这种恶劣人呢不能这个接触，甚至靠近他的地方也不能居住，是这样的。历代的这个金刚上师们都是共同这样的程序的。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凡是破迷尘根本誓言的都不需恭祝的，也是当上师按佛法的这个规律以金刚句制定的这个愿规，是这样来这个可以说需要了知。那么下面来讲第三，若对上师分毁而呵斥，再如何精进修持须菩法，不但不成就果位，反而好像成为专生地狱之因，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也是按照佛经来讲的， 佛在这个金刚藏第十四品当中就说，何人诽谤阿斯里必中色居魁脑面前及至中勤修持诸须速生之修法已成修行地月因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对金刚上师如理作一致的话，那在无上密法当中不论修哪一种都可以在无作黑暗的短暂一生当中，所以很容易获得佛果的利益。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我们颠倒意志，从内心里真正呵斥金刚上师的话，那即使对于这个所有的密宗的生生续部，在很多个千万界当中完全断除睡眠和魁脑等一切散乱，这样日夜不断的这个修行也只有一种这个结果啊，就是不但成就不了任何殊胜的果，反而成为专生地狱恶鬼等的因啊，是这样来讲的。所以说就是如果对金刚上师分会而呵斥的话呢，你再修仙宗法再修密宗法，或者说就是再修哪种的佛法，不但不成就这个殊胜的果，反而好像成了专生地狱的因。确实是这样，因为你从根本上已经完全这个摧毁了修法的机会，所以呢再做什么都是呢就是成了一种背道而驰的情况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讲第四，若对上师核词今生来世将产生众多不吉祥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是四五十颂当中就是说，诽谤阿斯里是大于印凿积离及助兵莫与诸渡石汪火及渡蛇虽落差盗贼非人神等萨多又勤于终不因扰乱诸阿斯里心蛇有于孤为地狱定少诸说说无间等即可为地狱诸邦是凡者佛说诸其众啊，是这样说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诽谤阿斯里诽谤这个上师呢在今生来世当中产生种种的不吉祥的过患，也就是说今生当中呢就遇到很多违缘或者感受很多痛苦啊，来世呢必定降下地狱感受无间地狱的痛苦，人们认为即可为不的就是地狱，那么这个无间地狱就是帮上师的众生的住处啊，就是帮上师的这个众生呢就需要住在这个无间地狱。佛也说帮上师的人呢不但得不到任何解脱的功德，反而就是专生这个恶趣，恶趣也不是一般的这个可以说恶鬼啊或者是旁生之处，二是呢就是堕落在这个无间地狱，这是佛亲自宣说的，佛说住其中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是讲第五啊，功德未生者不生，一生者退世啊，讲这个。那么讲这个呢我们首先就是讲一个比喻，比如这个一棵树，如果树根坏呢，那么这棵树的枝叶化果等等不经这个微生的不会信生，而且呢一生的都会枯萎败落。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失坏了功德之愿的信心，那不经不会产生新的功德，已有的这个功德也会逐渐退失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先在祝福先真三摩地经当中就是很明确的宣说呢，在这个经典上说，若比喻时诸现恒行和见恶行和慧恼行能得共得无有四处，若不能做大事相者一夫入时，若以三层铺德架罗说法必求不期恭敬及尊藏祥或大事相者，此等能得未得自发或易得者领不退失无有四处，有不恭敬沉默发故，是这样讲的。那么除了以上的较真之外，可以证明这一条的可行公案也有不少的，下面呢我们引用两则公案来做说明。那么以前呢就是格西昆巴瓦有一个弟子，不论他怎么样的这个修行也升起不了正式修正的这个功德，后来呢他就请教格西，格西呢就是问他，你是不是对上师做过不恭敬的这个事，他说确实有这样的事。格西告诉他需要向上师做正式的忏悔，按照格西说说他就去做了正式的忏悔，然后又去修行，结果申请了正式的修真功德。还呢以前在印度有一个弟子，因为这个忠心高贵心里生起了傲慢，他在上师的头顶上废去，那么结果无间就丧失了这个肾痛掉在地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嘎当巴的大德们呢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就是如果对上师没有恭敬心，纵然通达三藏法也没有任何利益是这样讲的。 确确实实这个是一个殊胜的教养啊。噶当巴的大德们就是一种这个传统的做法，我们就明白，如果对金刚上师没有任何这个恭敬心，那么纵然通达三藏的法门也没有任何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颠倒一知三知识，那即使自己具有一些功德，但是呢对于自他也起不到真实的这个利益，这是缘起的发心规律，无法改变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好在遇到寿命危险的情况下，也不呵斥轻蔑自己的根本上师，假如自己有少数一两次做了轻蔑，但也及时需要忏悔啊，这些呢也要及时的这个忏悔。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产生很多严重的这个过患，不仅事后要感受恶趣的无量痛苦，而且在今生也没有机会获得安乐。在进续论典当中再在这样宣说的缘故，这是绝对真是不虚的一个事实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通常呢需要注意，不能呵斥轻蔑根本上师，假使一两次稍许做了轻蔑等，那么需要做忏悔。怎么做忏悔呢？我们按照这个四师无日松来讲，四师无日松上面说，诚心如一致共平恭敬奉献上师尊，以此今后不着手闻语并等诸损害，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哪一位上师做过呵斥啊或者轻蔑，就需要把自己的意识以特别恭敬的态度，首先对这一位上师贡献，这样做如理忏悔，就可以清净轻蔑等的罪过，而不会再产生闻语等的疾病啊，是这样的。那么加入呵斥对境的这个上师已经不在世间，或者呢住在远方，不方便直接到他面前忏悔，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应当按照格西敦巴仁波切的传统来做啊，就是中的上师们发声都是无二一体的，所以观诸上师的心相续本来就是无二一体的，并且到现在很近的那位上师面前做忏悔，这样就可以清净这个罪障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对于上师的这个嗔恨啊、不信等过中颠倒意志的罪业，忏悔的方法也都可以这样类推而调之啊，是这样来讲的，也是南仁巴昂翁彭措大格西宣说的。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违背上师说说的这个过患，而且呢我们从校正、理正和公案三个方面来阐述，没有任何怀疑之处，因为都是呢可靠的校正、理正和可靠的公案来做的这个阐述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讲这个校正。那么校正呢，经章当中有两句非常精要的开示，这两句是这样讲的：有多少与三说相应，就有那么多是属于善的；有多少与三说不相应的，就有那么多是属于不善啊，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两句当中就确立了三恶的这个标准，怎么样安理善与不善呢？啊，以我们佛教的四道来讲，一切善和不善唯是随以上师的三说相应和不相应而安理的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凡是与上师的三说相应的，不论你做什么都是善的，相反凡是违背上师的这个善说，不论你做什么全是不善的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违背上师的说说，那成就了很多很多的深重的罪业。佛在这个《金刚维摩须》第八品当中说：“二是得受圣观顶，弟子若为是眼角，此时至终亦受苦，后世至终堕地狱。”讲的这么明显。还有呢，就是德罗巴尊者也说：“至尊上师说说的话，若不听从，相续总无机会产生功德。”是这样讲的。那么大成就者迭罗巴尊者就说，至尊上师说说的话若不听从，那么自相续当中呢就没有机会产生任何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功德啊，是这样讲的。这就是校正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二啊，例证。上面说说的这个内容一例观察也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师三说的观要归纳而言，唯一就是开始端恶心善的一个道理。假如我们不依教奉行，那以业果无弃的这个缘起力，毕竟得不到安乐，而无法避免痛苦的逼迫，唯一成为不善的法啊，是这样的。这就是啊这个例证的内容。那么下面讲第三公案。那么公案呢，我们讲一则这个日琼坝的这个公案来做证明。由于此这个亚龙的世族呢，殷勤米拉日巴尊者到富亚库当中居住。 圆满的城市供养尊者。黎琼巴也是同时住在一个山洞里面，亚龙的这个氏族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这两个瑜伽是比较起来，小的恐怕要比老的还强，因为他去过印度很多次，这样年轻的氏族们呢都到黎琼巴那里去，那么年老的这个氏族们呢还是到米拉里巴尊者这里啊，是这样的。那么有一天呢，很多氏族都带了食物供养尊者佛子，他们对黎琼巴呢供养呢很精美丰盛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对米拉里巴尊者供养的食物呢又少又差啊，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黎琼巴见到这个情况，那么他见了之后呢，他的心里就想，师父和佛陀是无异的，我和他老人家相比连一根毫毛也这个干不上的，但是呢这些氏族呢却颠倒做供养，过去我一直想和尊者住在一起，圆满听出所有的口诀，全心全意承受他老人家，现在看起来我陪伴尊者不但不能侍奉他，反而成为他老人家的障碍，我一定要离开，这样才好，现在我就去告诉尊者。那么这样黎琼巴就对米拉里巴尊者讲了很多自己一定要去威地的理由。米拉里巴尊者呢就说，你将来会到魏地去摄受弟子，现在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违反上师的教言。黎琼巴呢听了之后呢还是不听尊者的劝告，他继续呢向尊者讲述理由，坚持要去魏地，是这样的。那么在数次祈求之后呢，尊者也没有办法，只好这个答应他。尊者就说，你居然这样不听我的话，坚持要走，我虽然向世祖们发过愿，暂时呢不让你去密地，实验也是如幻如梦的，我只能遵循你去，现在你可以收拾一下准备动身了啊，是这样尊者说了一句话。那么黎琼巴简单收拾完了之后呢，就来向尊者辞行。尊者心里想，黎琼巴和我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年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我还是送他一段。这样师徒两个人就一起这个上路。在路上呢，尊者就说，黎琼巴，你要知道儿子如果和母亲住在一起就能长得很健壮，鸡蛋如果放在暖热的地方呢就容易吐出来，那么大修行人如果和上师共住，那就不会走错路，我对你的爱护和慈悲是不变的，也永远不会舍弃你的，你要经常祈祷我才好啊，这样讲。那么黎琼巴呢一边听啊，一边眼泪就流出来。黎琼巴说，我对上师就是佛的信心是绝对不变的，从现在起一直到成佛之间，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上师身上，以后在终有和一切时候都要请上师拥护我啊，这样讲。那么这时候也是米拉里巴尊者告诉他，将来你在魏地的时候呢，有一只母狗会扯住你的腿，到时呢你不要忘记上师和修持才好。后来呢，黎琼巴到了这个魏地，果然他遇上了一位名叫丹布的贵族女，是他在发上面呢发生了很严重的障碍。为了消除黎琼巴的这个障碍，米拉里巴尊者呢变成一个乞丐来到黎琼巴的家门口讨饭。黎琼巴呢有一块大鱼食，他就把这块大鱼食呢送给这个乞丐，叫他呢拿这块鱼包去赠货。尊者当时想，我的这个儿子对于世间财物确实没有任何贪着，他的慈悲还真不小，是这样做了。怎么观察弟子而发现弟子一方面有一些不共的功德。那么因为这个黎琼巴不送了大鱼食，这样的话呢就是丹波就很不高兴啊，他们两个呢为了这件事情呢吵了一顿。那么黎琼巴呢心里很厌烦，就离开了丹波，他呢回到米拉里巴尊者的身边。那么大家见面之后呢，米拉里巴尊者就要为弟子们做灌顶。尊者呢就说，为了表示元气的相应，你们每个人应当准备供养，黎琼巴你可以例外，你可以不必要供养。那么黎琼巴呢听了心里呢很不舒服，但他还是参加了灌顶的意思。等他呢走到这个坛城的时候呢，发现坛城中央有一块很亮的玉石，真是他布施给乞丐的那一块。这一下呢他惊呆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乞丐就是上师化现的，自己能够远离贵族女人也是因为上师的慈悲加持。在这时候呢他才从心里很感激上师的殊胜的慈悲心啊，是这样的。 那么弥勒利巴尊者就说，李琼巴，如果不是我，你会为了这块玉石而毁掉自己的，因为你对我的心性不变，对众生的慈悲也不断，所以才能从这场障碍当中出来，你现在应该满意了啊，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李琼巴心里呢很后悔，他对尊者和金刚兄弟们呢唱了这个忏悔的过，他是这样唱的啊，首先呢就是第一句这样说，深谈意乐及善乱，威武所前金福，迷心所及善徒也，上师尊身前忏悔。也就是说，我的身体谈着这个意乐以及这个善乱，被外物所转，束缚在这个境界当中，我以迷乱的行为所积聚的一切善恶趣的恶业，都在上师尊贵的身体前发出忏悔，是这样唱的。然后又说，余贪堕言成欺骗，故设频频地也营，堕失救柔堕恶鬼，所言不知发羞耻，如是所作众口也，上师妙语前忏悔。意思来说，我的语言谈着堕言而成为欺骗，不断故东存舍的都是那就地也之因，我以口堕失救柔堕入这个恶鬼境界，我的语言不真挚，没有羞耻，这样所作的众多口业，我都在上师的妙语前做这个忏悔。然后他又说，恶心自淫在贪乐，为民自心堕不净，嗔恨所及诸罪也，上师自心前忏悔。意思呢就是说，恶心的情就是在贪求享乐，为了民生的行为大多数都不清净的，以嗔恨所积累的众多罪业，我都在上师的智慧前做如理如法的忏悔，是这样说的。还呢他继续就是唱，神游自真系红尘，贪嗔秀功尽回绝，贫浊去归向遥古，生迷正言未离死，宗师千餐信已老，三藐三昧历精简，入世所作立发心，坦诚本尊千忏悔。意思呢说，我的身体在这个尘世当中呢游荡，心也束缚在这个红尘当中，坦诚的修功完全这个毁坏，不断做去归相末的事情，导致深深迷迷的正言失去了威力。还呢他说，我的这个身心被众多的世间琐事牵缠的不自在的疲于应付，本有的这个三藐三昧力完全减退，那么这样所做的一切颠倒自心，都在贪嗔本尊面前啊做如理如法的这个忏悔，是这样啊做了这个忏悔。然后他最后说到啊一句，就是说，中间从中二随我，分别自他俱蕊离，不堪忍辱愧疾时，金刚弟兄前忏悔。意思呢就是说，我躺在垫子上，分别自他的邪念极为锐利的，那么自己的方面吃亏的是呢，没有办法按忍，这些罪业都在金刚兄弟面前做这个忏悔，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是李琼巴的忏悔歌，从这个歌词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知道，李琼巴因为不听从上师的劝告，结果在修行上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僧寇与僧们都堕入恶业当中难以自拔的，以前有的这个修行的功德三摩地的境界也都完全退失了，确确实实所作所为都成为不善的。那么李琼巴是因藏公认的一个成就者啊，因为在很小的方面违背了上师的这个研究，结果呢同样也陷入严重的修行障碍当中。那么我们和李琼巴根本不能相比，所以更要尽量依教奉行，不违背上师这个言教，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章就是讲了第二个违背上师说说的过患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第二个刻板的内容。下面就是继续讲第三刻盘，对上师分会的过患。那么这个呢是论金刚须当说，舍若欲师请分会，登通奋心刹那书，当毁二阶所积散，以守二阶梦于库，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一颂的意思呢是，假如我们对于金刚上师生起了分会的这个烦恼，分会心升起了多少个刹那，就会摧毁我们在这么多劫当中所积累的这个善根，而且呢还有在这么多劫当中甘受地狱的梦里的痛苦。比如我们起分会心只是极端的一个刹那，但是呢这已经摧毁了一劫当中所积累的善根，将来不忏悔的话呢还有在一劫的长时间当中甘受地狱的痛苦。所以说中的方面呢，我们对于任何一切的众生都不应当升起分会的烦恼心，尤其对于严厉的对境的金刚上师更是一刹那也不能产生，这就是第三个内容。 下面继续讲第四，分别丧失过失的过患。那么这个呢，光伦党中应用教程说，因取贵凡德，终不因治国，取得得成就，至终果不称。所以呢，就是以心自取丧失的功德将获得这个细地，相反以分别心取丧失的过失，以心分别丧失的过失呢，将会摧毁所有的这个细地，是这样的。同样的，格西布多瓦尊者也说，假如唯以分别过失，那不但得不到价值，而且生生世世当中遇不到丧失，今生也要遭受爱憎、口中吐血、心脏病等种种不愿意的过报，是这样讲的。那么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唯以分别丧失的功德而发起静心，一切圆满都会很容易就成就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一味分别丧失的过失而没有静心，那很自然一切衰生都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说一切衰生和圆满的根本的界限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就是在这个上面。那么下面继续讲第五，关频犯的过患。那么这也需要了知，有些弟子呢，按自己的邪分别，把丧失完全看成是一个凡夫的众生，一个凡夫的这个菩提伽罗，以这种的邪念，不但产生不了种种的这个功德，还成为四坏三昧业的根本的因啊。那么这样，在这个短暂的今生以及漫长的来世当中呢，会不断产生许多不愿意的过报，成就不了修行的殊胜功德，这是很肯定的，因为因果丝毫不会错乱。丝毫都不会空耗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严重的这个罪业的话呢，那么不但成就不了修行的殊胜的功德，而且呢就是产生很多不愉悦的这个过报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深色的玉露来做证明啊，深色的玉露来做一个证明。由于此，中敦把亲闻这个阿底峡尊者说，西藏有那么多修行者，为什么没有获得殊胜的功德的人？阿底峡尊者这样回答他，大乘的功德不论是甚多还是甚少，全都要依靠上师才能够发起。你们藏人对于上师制作一种凡用相，凭什么人生功德啊，是这样做了回答。所以呢，把上师看作凡夫啊，是导致不生功德的原因。很多这个历代的祖师们都是呢这样讲，如果把上师看成凡夫的话，那么就想如何即傻子也不会出生酥油一样，不会得到任何价值和洗涤，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尽量需要观清净心，如果你见得上师的种种的功德，种种上师的恩德，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心相就当中观清净心啊，或者是增长一种报恩的心啊，就很容易的。凡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做修行的时候呢，都一念三宝中极的上师的功德，上师的恩德，随时随地都一念上师，都就是观向上师，祈祷上师，恭敬上师，赞叹上师等等。那么在这样的话呢，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可以得到殊胜广大的种种功德相啊，是这样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我们凡夫弟子来说，虽然以迷乱力不得不见上师是一种凡夫的相，但也要知道这唯一只是之前不清净的一个过失。实际当中呢，上师决定就是佛，所以呢，在我们的分别心前呢，虽然上师现现平凡，但实际为真等觉佛陀。对于这个，自己心里首先要认识而肯定下来，然后呢，要坚固这样的定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发殊胜的愿，我们常常要按照智慧光尊者说那样这个发愿，需要发愿。发愿的一般人只是自己口头上说两句这个发愿文，也得不到殊胜的果报。所以呢，我们常常按照深色智慧光尊者说那样这个发愿。他老人家呢说，愿以善思众集体，殊胜恩深上师尊，端因相处即怀疑，只为凡夫懈恶间，事实即是真实佛，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发愿特别重要，自己的发愿力坚固清净呢，自然一切的行为都会随缘而转的，最终呢一定会先牵贯思为佛的清净性啊，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将第六不着尊重的这个过患。那么我们看世间的这个情况，好的大臣对于自己的君主都是呢非常尊重的，他们在深刻意的行为上都遵守成道，丝毫也不会违约的。还有呢，好的仆人也是这样的，对于主人呢非常恭敬的，知道尽自己的这个本分。 按世间的规律都要这样做的话呢，何况我们这个佛教。那么对于具有大恩大德的上师更需要尊重，也就是在身体方面应当以投在上师的念珠下敬地，在意愿方面呢应当赞叹祈祷上师，在意的方面呢应当虔心而恭敬当，在三乘的戒律当中对于尊重上师是如何交代的，我们都要首先详细的了知，了知之后呢尽量去行持，因为不这样做就会产生违背三乘戒律的无量这个过失啊，是这样的。下面我们讲一则供案。过去有一位阿斯利叫做桑基一系，有一次他正在给很多眷属传法的时候，他的上师呢以乞丐的形象来到他的这个面前，他呢不好意思在大众面前叮咛自己的上司，就假装没有看见。等机会结束以后，他就去拜见这个上司。那么上司问他，刚才你为什么不叮咛？他说我没有看到上司。话刚一出口，他的这个两颗眼珠就掉在这个地上。后来他祈求上司宽恕，并说了实话，在上师做了加持以后，他的眼睛才重新恢复的，是这样的。所以一点点对上师做欺骗，或者说说一些不真实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造的也很严重啊。过保呢，当下容易成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不做尊重也有很严重的这个过失，有这个上面讲的供案我们就明白，或者说我们也会知道，如果因为自己的这个忠心相马或者呢多闻灯而这个傲慢，见上司过来也不做尊重的话呢，其实只是自己彻底摧毁自己而已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七跨越坐点灯的过患。这个呢四十五十颂当中就是说，未具入回佛塔嘴，是因上气不盈垮，邪之坐颠成疾等不能跨越，何须厌啊？是这样讲的。这一颂呢是说，监塔这个上师的身体的印象，最和摧毁佛塔的净无见罪相等的，所以说恐怕造严重的罪业，连上师的身体的印象都不能跨，何况上师的邪之啊、坐颠啊，还呢就是成疾等，更不能跨越。那么像这个跨越坐点等这一类的过失，这些呢很容易产生的，确实这些可以说跨坐点等这一类的过失呢很容易产生，所以呢就是平常的这个行为需要格外的小心。但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上司自己已经开学，或者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或者呢在一些特殊的时间不得不做这些都不属于造业的这个范畴是这样的。那么除了不能这个跨越坐垫等还有许多这个细心我们都要注意比如在上司能看见的进出，我们不能坐在高高的坐垫上，不能头上戴围巾啊、戴帽子啊，这些都不能做的，不能双手插腰，不能这个随意吐痰蛋。上司没有坐之前呢，我们不能首先坐，上司起身的时候呢，我们还坐在地上或者呢躺在一个床上，这些呢都是呢有罪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就是需要注意不能做的。那么在上司面前不能语言尖锐的辩论，也不能唱歌跳舞荡荡是这样的。在上司能听得到的进出呢，不能说这个闲杂于党，这些就是维系的行为呢都要做好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在上司的这个旁边，身和意都要行持恭敬的行为，这样才不会染上过失，对自己呢有很大的利益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第八，囊非上司财物等的过患。那么这个呢四十五十颂当中说，上司财物乎入命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最爱惜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生命，那么相方四法都要这个保护他，那么对待上司的财物也需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的爱惜，不能自己防疫而这个受用，或者呢为了和他人搞好关系而这个利用上司的财物，这样做不仅具有上面所说的一切种种的这个过失，而且呢他的登六过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呢都缺乏财物，堕落一种恶鬼的境界等当中，而且呢会积累这样严重的种种的恶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对上司有一种欢喜心，然后说上司福报很大，上司财富很多，随意都可以用，随意这个扔丢，这样的话呢确实自己摧毁自己而已，所以呢平常也需要这个注意。 因为啊，平常我们说三宝的财产不能这个税用啊，这个是从因果上来讲呢，是很严重的对境。那么上师是三宝的中继的体型，那这样的话呢，必一般的神宝的财产，必一般这个佛陀的财产呢，上师财产虽用没有一用，上师没开虚，这样用的话呢，啊，确实是。你或一个四根本戒和啊随便浪费上师的财物做比较的话呢，从因果的规律上讲，摧毁浪费上师的这个财物更严重的罪过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以的一旦就要走八年多年，你别让那本心讲金刚能去瓦龙走吧，这边做人做啊做说嗯啊红板整个的斑马色的用嗯啊红板整个的斑马色的用嗯啊红